进入全面备战状态，中共政权面临最危重局势。美财长特访乌克兰，宣布提供12.5亿经济援助。北京十二点立场，布林肯话系转移挺俄焦点。多国遭任熊猫反中，熊猫外交接近尾声。口罩令迟迟未撤，香港城防疫孤岛。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8日星期二，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中共两会前最重要的会议已经是星期日召开，预计星期二结束。中共面临建政以来最危重的局势，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能对外备战，对内镇压，收紧权力，将暴力镇压机器集中调度，统一指挥，随时处理危机。据媒体报道，北京加强了两会期间的保安。中共国家邮政局通知，从2月25日起至两会闭幕，所有进京邮件快递实行投寄前两次安检。通知要求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辽宁省、区市邮政管理局要加强信息互通，协调联动。据说要构建环京基地安全护城河。对于中共大规模的机构调整方案，评论人士颜纯欧2月27日撰文称，这么大的动作可谓中共建政以来的紧见。是什么原因导致习近平在面临如此复杂的险峻的内政和外交形势之下，动这种风险这么大的大手术？颜纯欧认为，当下外交被强敌包围，内政头头碰着黑，习近平预感要面对空前危机，对外大撒金钱强出头，对内基建疯狂大干快上，都无以为继，以后是过紧日子，是政权风雨飘摇，民变四起，血雨腥风。中共要建百年伟业，留万世伟名，似乎已经是没什么想头了。他只是想活命，只要能活下去，什么都可以做。颜纯欧说，机构改革是自己操刀割自己，裁撤冗员是为悭钱，合并部门为集权，成立新的内务部是要将暴力镇压机器集中调度，更方便掌握动态，统一指挥，及时得力处理危机。对外要准备打仗，新的兵役制亦公布了，同俄国结盟是迟早会发生的事，台海擦枪走火不可避免。要打仗就要有战时的体制，指挥作战的国防部，对内策应战争需要的就是内政部，内务部统一部署调度，避免不同部门之间的互相摩擦，互相推卸责任，一切由内务部拍板，内务部直接向习近平负责，这样避免了政务怠慢，耽误战争机器的运作。对外准备打仗的同时，对内亦要准备血腥镇压。今日中国遍地民怨，城市大量失业年轻人，农村有天文数字的返乡农民工，这批对未来绝望、对现实不满、对中共有新仇旧恨的生力军，随时都可能起事造反。以先前的国家机器、各省自行镇压，可能力有不逮，处理不当，引起后患。唯有集中使用暴力机器，才能够及时处理危机。不过颜纯欧认为，对自己动大手术当然是很痛苦的过程，大量的机构裁撤，官位重新分配，有人要投闲自散，有人要降级使用，有人要被迫退休，这样将在官场引起极大的震荡，打击高官的忠诚度和积极性，制造高官之间的裂痕。颜纯欧判断，中共面临建政以来最危重的局势，对外准备世界大战，对内准备血腥镇压，这个就是今日中共的思路。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星期一7月27日突然访问乌克兰，宣布提供12.5亿美元的额外经济援助。此举目的是强调在俄罗斯入侵一年后，美国对乌克兰的不断支持。据大纪元时报报道，根据财政部发出的一份声明， 呢啲資金係美國承諾喺2023年前三季度向烏克蘭提供嘅近100億美元預算支持嘅第一筆轉帳。耶倫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會晤，並喺基輔嘅聖邁克爾廣場獻花圈，以紀念喺戰爭中犧牲嘅烏克蘭人。佢仲參觀咗一間當地嘅學校，該學校獲得過美國嘅預算援助。耶倫強調，美國同佢嘅盟友嘅經濟援助有助於烏克蘭政府以及關鍵服務部門保持運作，並反過嚟加強烏克蘭喺戰場上獲勝嘅能力。耶倫喺星期一同澤連斯基嘅雙邊會談中話：只要需要，我哋將同烏克蘭站在一起。佢仲補充話：美國成為烏克蘭最大嘅雙邊捐助者感到自豪。至今為止，美國已經向烏克蘭提供咗總額近500億美元嘅安全、經濟同人道主義援助。但係美國對烏克蘭嘅持續經濟支持已經成為一個有分歧嘅國內政治問題。澤連斯基喺星期一嘅一份聲明中感謝美國，聲明話：從呢一場戰爭嘅第一日起，美國就有力咁支持我哋，不斷提供武器，而且喺財政方面亦提供支持。北京一反先前態度，提出12點立場文件，表態願意斡旋停止戰爭，被歐美廣泛質疑佢嘅可信度。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指出，中共係為咗轉移挺俄嘅焦點。中共2月24號公布嘅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嘅中國立場文件，呼籲尊重各國嘅主權，停火，啟動和談，大致重申開戰以嚟中共所持嘅立場，但係冇提到俄羅斯係侵略者，或者要求俄羅斯撤軍，廣受歐美質疑佢是否真心願意斡旋。美國總統拜登當日指出，認為中共為呢場對烏克蘭完全唔公義嘅戰爭斡旋出結果係唔合理噶。拜登話：俄羅斯總統普京喺度稱讚呢一份文件，咁樣有可能會係好嘅咩？我喺中國呢一份方案中睇唔到任何跡象顯示出，若落實咗呢一個方案，會有利於除咗俄羅斯以外嘅任何人。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當日在 ABC 新聞的訪問中亦說，這份文件顯示出中共在設法轉移世界對中共支持普京的注意力，中共一直想魚與熊掌兼得，一方面試圖公開呈現他的中立，尋求和平，但同時又宣揚俄羅斯關於這一場戰爭的不實講話。布林肯說，中共這份方案有12點，如果他們對第一點主權是認真的話，那這一場戰爭明日就應該結束。路透社報導，德國國防部長佩斯托瑞爾接受公共德國廣播電台訪問時表示，根據我所聽到的真實性不明的報導，中國可能正在打算將自殺式無人機提供給俄羅斯，但同時他們又提出一份和平方案，這樣我建議用中國的行動而非語言來對他下判斷。佩斯托瑞爾的說法呼籲北約組織和歐盟執行委員會24號當日對中共提案所做的評論，兩者都對北京擔任調停者的可信度提出質疑。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對北京提出的方案的一些內容表示歡迎，但他表示只有境內爆發戰爭的國家才應該有資格起頭提議和平方案。近日中共借給其他國家的大熊貓陸續回國，引起媒體關注。日本產經新聞駐台北支局長赤坂明夫認為，這似乎預示著中共在1970年代開始向全世界展開的熊貓外交已經漸漸進入尾聲。本月初，中國旅美大熊貓諾諾離世後，中方專家組抵達美國孟菲斯動物園，對丫丫進行了體檢後表示，除了皮膚病導致的無法脫落外，丫丫食慾良好，糞便性狀正常，體重穩定，已經為丫丫早日回國做好了運輸準備。大熊貓諾諾和丫丫是中共在2003年租借給美國的，協議期限為10年，在2013年到期後又延長了10年，租用期滿後將在今年4月返回中國。 唔止系美国嘅熊猫面临返回中国嘅问题，日前日本媒体亦纷纷报道咗日本多个动物园嘅多只大熊猫被送回中国嘅消息。特别系2月21号离开日本东京上野动物园嘅香香，返回中国前，好多粉丝前往动物园送别。其实香香是在日本出生的，但是因为她的父母都是中共租借给日本的，所以香香的产权亦归中共。熊猫第一次去到日本是1972年，田中角荣首相访问北京，决定同台湾断交，同中国大陆建交之后，北京政府基于中日友好的目的，赠送给日本两只大熊猫康康和兰兰。后来中共又为日本送多了好几对大熊猫。日本经产新闻驻台北支局长赤坂明夫在他的念书上表示，由于大熊猫形象可爱，为中国提升了不少形象。中国正值改革开放初期，需要各国的资金和技术，当时的中国又没什么钱，于是大熊猫就成了中共领导人出访时最好的伴手礼。1980年代以后，中共用租借的方式代替了赠送，大熊猫亦成了中共赚钱的工具。一只大熊猫每年的租借费用约为$1,000,000。除了日本、美国外，英国、法国、德国等全世界的主要动物园都收到了这一种特殊的礼物。近几年因为中共病毒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动物园的游客急剧减少，多地动物园已经付不出高昂的租借费了。全世界各地的动物园纷纷将大熊猫还给中国。此坂明夫认为，各国纷纷送回大熊猫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共当局在大熊猫的家乡四川等地镇压宗教人士、少数民族、破坏环境等，各种事实不断浮出水面，这个亦令到世界各地的人们对大熊猫的好感度连带住亦有所下降。继澳门27号起取消户外口罩令，香港成为世界上最后一个在所有公共场所都必须佩戴口罩的地方。外界指已沦为形式主义的口罩令令到香港成为防疫孤岛，影响外商和旅客对香港的观感，亦反映港官失去管治的意志。港府早前刊宪延长口罩令至下周三3月8号，港媒引述消息称，港府最快在3月上旬调整口罩令，不排除一次过消除户外和室内的口罩令，医院和院舍则会维持。亚洲地区的台湾、韩国、日本、新加坡这些国家大多数在去年已经取消户外口罩令，并先后在最近一两个月撤销室内口罩令。相比之下，香港有如防疫孤岛。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27号在一个商台节目中表示，本港的口罩令已经沦为形式主义，可随时取消，越快取消越好。政府只需呼吁市民在特定场所佩戴口罩，或以行政措施要求佩戴。港大微生物系临床助理教授薛达26号亦在社交平台发文，认为本港对疫情已经有高度混合免疫，戴口罩的作用很低，建议除特定场所如医疗机构、安老院外，不应该再推行大规模的口罩令，而是给市民自己选择是否佩戴。前有线财经台台长颜宝刚对自由亚洲表示，香港一早有条件放宽防疫，但因为港府要跟从大陆的指引，所以所有都慢几拍，无论对外商、经贸甚至是旅客来讲，口罩令真是不必要，观感亦都不好。社会学者钟建华则认为，港府解除大部分防疫规定但仍保持口罩令，一方面反映在北京未有明确指示下，港府管治阶层不敢做，另一方面反映维持口罩令可能有政治意图，所以港府到今日都不舍得放弃这个工具。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对我们亦是极大的支持。多谢收看，再见。